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出慈悲心，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9日。读师父的经文惊醒后，我感到很震惊。我是修炼29年的大法弟子，我必须做到对谁都慈悲。可是还有许多人心挡着，迟迟没有达到法的标准。下面就一年来的修炼分享修去人心，修出慈悲心的心路历程。第一部分，修去妒忌心。通过学法明白，自己绝不会做申公豹。其实不然，我也多次成为申公豹。学法小组的毕同修总是看不上自己的婆婆，而且都是用人的理衡量，没有用大法衡量，没有修自己。我也多次告诉过他，这是向外找。但十多年了，他这种状态都没改变。慢慢的，我也产生了看不上毕同修的心，觉得他不识修自己，在大法中混世。这是我在向外找。自己变成申公豹还不知道。同修能修炼大法，是慈悲的师父的恩赐。同修修好的一面我看不见，同修没修好的表面并不是同修的真我。我要去掉看不上毕同修的妒忌心，不做申公豹。正念加持同修，同修一定会在法中归正，会去掉看不上她婆婆的妒忌心。最近同修还真的向她婆婆道歉，开始善待她婆婆了。我也修掉了看不上毕同修的心。去年秋天，我遇到一位异同修，学法之前他说想开个公司，想开个对外输送劳务的公司，并想让别的同修给打听程序怎么走等等。我一下子就很反感，看到了同修有自以为是的心，好高骛远的心等等。其实这是自己有这些心，同修意的表现就是我的镜子。我在一段时间内发正念清除了这些人心，修去了看不上异同修的妒忌心。我的大学同学在我们毕业15年后的同学聚会时，通过我讲清真相，基本都三退保平安了。当时我确确实实是出于慈悲心，真心希望我的同学们都平安度过劫难，走向美好的未来。我与先生也是同班同学，后来听先生说，我的个别同学竟然利用聚会赚钱，几个聚会的组织者把同学们集资聚会花费的余额都平分了。我知道后觉得他们做得太过分了，从此不参与聚会，并产生了看不上他们的心。其实我的同学也都是师父的亲人，对大法都有正念，都已经三退保平安了，是邪党的党文化的灌输， 才使他们平分了集资余额。我应该珍惜我的同学们，他们本性都是善良的。我被非法劳教迫害时，他们都同情我的遭遇。是邪恶的旧势力把人变坏，目的是考验大法弟子。我还真的上了旧势力的当，幸亏现在清醒还不晚，我必须马上发正念，去掉看不上同学们的妒忌心。第二部分，修去利益心，慈悲对待修车人。两年前，我失业在家，先生的单位也不景气。我的电动车的电池两年换了四次，第一次用了七个月，第二次也用了七个月，第三次我多花点钱换上好电池，修车的摊主说可以保一年。我给修车的摊主讲清了真相，他选择三退保平安了。这次电池用了十个月就不行了，妹妹说在质保期内摊主可以给换新的电池，我就去找摊主了。现在大陆经济下滑严重，老百姓的日子很苦，摊主不愿意换新的电池，说我的电动车的车轱辘气太小，造成电池不好使。我就在摊主这儿换上好的里外带，并让摊主给充满气。回家后发现电池还是不行。我悟到万事都有因缘，我要放下利益之心，应该自己花钱换新电池。前两天我花钱换上了新电池，摊主还悄悄地看了看电池的生产日期。当时我看到摊主很感动，告诉我9月1日后孩子们开学了，都要换电池，电池会涨价的。几次与摊主接触，摊主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善良。我给来修理东西的人讲真相，摊主还帮助我劝三退呢。换电池那天，我给一个央企退休的人讲真相，他说他相信我说的，有钱的人可能不相信。还告诉我别见人就讲，要保护好自己等等。明真相的善良人还保护大法弟子呢。第三部分，修出更大的慈悲救世人。我以前面对面讲真相，发放真相资料，总是保持慈悲的心态救人。但对那些不听的，不要真相资料的人，我扭头就离开了，觉得他们迷得太深了。今年我的心容量扩大了，尽可能的对不要真相的人多劝劝，真心希望与大法有缘的人都能得救。有一次碰到一个女士，给她真相资料，她很果断地拒绝了，我就离开了。隔了几天我与他再次相遇，我说上次给您真相资料你没要。他听完我的话后勃然大怒，我不要怎么了？我说我觉得你这个人好，才给你真相资料的。他转怒为喜，高兴地接受了真相资料。有时被谎言毒害的人已经接受了真相资料，问我是不是法轮功的资料，我说是。他们把资料扔到地上，并高声谩骂着。我默默地捡起真相资料离开了，找找自己是否有怕人说的心，还有好面子心，全部去掉它。真心希望世人快快清醒。还有我会遇到很傲慢的人，和他说话他不搭理，给他真相资料也不接，像我在他的面前不存在一样，表现得很冷漠。我就找找自己是否也有傲慢的心、冷漠的心，去掉它， 讲真相、发放真相资料，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真的像云游。我也在法中归正自己，扩大心的容量，多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一个为他的大法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12日。在面对面讲真相和劝三退的过程中，我按照师父的教导，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让世人们真正的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良与慈悲，同时也让世人们从邪党的谎言中清醒。一、免费接送灾民。我是一位开出租维持生计的大法弟子，前年我家乡遭遇洪水，溃院后灾民们都转移到了县城的安置点。因灾害发生的突然，加上天气炎热，住在安置点的很多人都出现了身体不适的情况，需要前往医院，但安置点离医院有一定的距离，乘公交车不顺路，打的费用又比较高。我决定做义工，免费接送灾民。做完决定，我去两个安置点留下了自己的电话，说只要有人需要，我就免费接送。我的这个行为让保安感到非常惊讶，还有免费的车来接送灾民。我回答，我是学法轮功的。他疑惑地问，法轮功不是某教吗？我笑着回答，我们师父传的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修真善忍的，是江泽民污蔑大法，他说的话不能代表法。他点了点头，又问道，那天安门自焚又是怎么回事？我说，这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找人演戏栽赃给法轮功的，这件事有很多疑点。我就展开讲，一一分析疑点。经过我的讲述，他明白了真相。我告诉他三退保命，他也高兴地退出了。我留了电话之后，每天都有人给我打电话，认识我的老乡对我有一定的了解，坐上我的车后都纷纷说法轮大法好。不认识我的老乡坐车时都会问我是义工吗，我都会告诉他们我是学法轮大法的。我向他们讲述大法真相，告诉他们三退保命，大家都高兴地接受。这次溃院的真相大家都心知肚明，通过这件事看出了邪党的假，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真。免费接送这件事还让我的大哥对大法的态度发生了完全的转变。派出所来我家时，大哥当时也在家，从不说真话的大哥，但那天说了一段真话。我以前反对我妹妹学法轮功，但是去年倒院后免费接送灾民这件事让我改变了对大法的态度，现在我不反对了，因这事一般人做不到，但学法轮功的人做到了。师父曾在《转法轮法解·广州讲法答疑》中说，你看到人家有困难，帮助人家，行善，做好事吗？我一直将这句话铭记在心，按照这个标准做人做事。免费接送灾民虽然是件小事，但让更多人正面了解到了大法，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善，也做出了三退的决定，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二、一对母女的感恩。一天，天下着毛毛细雨，我正在路上拉客， 经过一个长途客车终点站时，看见一对母女从车上下来，准备到路边等车。平常我是不会在这里主动拉客的，因为这里坐车的人很多，经常有许多出租车在这里抢客。可是那天天气不好，刚好没有一辆出租车，我就摇下车窗，问他们是否需要用车。他们点了点头，就上车了。上车后，我和他们拉起了家常。在交谈中，那个母亲讲，丈夫患癌症，替丈夫治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但最后人财两空。她也询问了我一些情况。她十分好奇，为什么我年纪这么大了，还在外面跑车。我向她讲述了我的一些事情。我原来是一名教师，后来因为学法轮功遭受了迫害。他疑惑地问，法轮功不是某教吗？国家不允许，为什么还要学？我向他讲述了我学法轮功之后身心的改变。曾经的我是一个打牌赌博，经常出入舞厅酒楼不归家的人。学了法轮功之后，我一切都按照师父真善忍的要求去做，做事想他人，个人利益上不争不斗。没学多久，我的这些坏习惯都没有了，并且拥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听完我的讲述后，他感到非常惊讶，感叹道，法轮功还这么好啊。不知不觉中，我们就到了目的地。他们下车后，我原路返回。刚开到路口，我看着窗外飘的雨，想到刚才那对母女没带伞，他们又是省城来的，等下办完事又需要乘车，再加上这里比较偏，不好打车。这时，我脑海中浮现师父的告诫，让我们做一个为他的生命。没有丝毫犹豫，我又将车开回了他们刚刚下车的地方。四五十分钟后，这对母女办完事出来了。这位母亲出来，一看到我，非常惊讶地说，大姐，你一直在这里等我啊？我说，对呀，我怕你们在这里打车不方便，所以等你们办完事，再带你们去其他地方。快上车吧。上车后，我询问他们去哪儿，他回答，我们还没吃早餐，想吃完早餐再搭车回省城。我想到之前交谈的内容，知道他们家庭困难，我说，我就把你们送到汽车站吧，那里有长途汽车，比较经济实惠，车站旁边还有早餐吃。他连忙点头，说了几句谢谢。返程途中，我问他今天来这里办理什么事情，他说道，今天是来帮孩子申请助学贷款的，家里的钱给他爸爸治病花完了，现在我一个人做点小生意，现在做生意也很难，给孩子申请助学贷款，让他能够好好上学。我问道，孩子的爷爷奶奶知道你们的情况吗？他说道，昨天我们就住在孩子的奶奶家，他们知道我们的情况，他们也有能力支持我们，但是没有给我们一分钱的支持。刚刚办完事，看到您还在那里等我们，我真的非常感动。亲人了解我们的情况，没有给予任何帮助，您和我第一次相见，却帮了我这么多，真的非常感谢您。我说，只要能帮到你们，即使是再小一件事情，我们都会做。后面我向他们讲述了三退保命，他们听完我说的之后，都高高兴兴地退了。我将他们送到车站后，他让我给他二维码，说把车费给我。我把二维码收起来，并对他说，不用了，不用了，我们相遇是一个缘分，你的这种情况我也不忍心收，因为我们师父要我们为他人着想。他说， 这怎么能行呢？我坚决不收，并对他们说，你们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要相信邪党的谎言。他们说，我们一定会记住的。最后，母女双手合十，向我告别了。在我的修炼过程中，这种事情很多，这里仅写了两个小故事与同修们分享，如有不妥，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退休风波》，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8号。今年3月份，我去社保中心办理退休，在等待的过程中，我感觉到自己心里不宁静，似乎有一种冲动的感觉，浑身不自在。我努力克制，还是平静不下来。我以为这是邪党部门空间厂里有坏东西造成的，可是以前也曾来过这里，都没有这种现象，我有些疑惑。于是我就在心里念正法口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轮到我填表时，我感觉自己写字的手也发抖，我就控制着自己，把手续办完，就回家等消息了。第二天我出去办事，没带电话。中午回来，我儿子打电话问我释放证的事，因为我曾被邪党非法判刑入狱。儿子说社保中心找不到我，就给他打电话要这个东西，要不办不了退休。我一听就反感了，心里想，办退休和释放证有什么关系？这不是没事找事吗？这不是旧势力想从经济上迫害我吗？我告诉儿子，我压根儿就没见过这东西。再说，搬家搬的这些东西早让我给处理了。我儿子也火了，在电话里说了些生气的话。晚上儿子回来，翻箱倒柜的找，也没找着。毕竟有4年的保险费是他交的。他担心这好几万的钱打水漂。这时候我已经冷静下来了，我安慰他说，这钱一分也少不了。他不相信，我也不想过多的和他解释。我心想，等把问题解决了，再一五一十的告诉你，破除你眼见为实的思想，让你感受到佛法的威力。我开始在法中思考，知道自己修炼有漏了，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是师父的弟子，我认识到我的一切的一切和旧势力没有关系，都在师父的手里，谁也动不了，这是毋庸置疑的。既然事情发生了，不过是个表象，师父利用这个假象让我找到执着，去掉它，提高上来。我想，我这是在哪个地方有漏了，还不是一般的漏，而是长时间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不清醒，才被旧势力抓了把柄下手的，不然谁也动不了大法弟子，是我偏离法了，脱离了法的保护造成的。我再静下心来向内找，感觉自己最近的状态越来越懈怠，救人的心也淡了许多。我又和同修交流，找到自己有依赖儿子的心，遇事打怵，有畏难心理，潜意识中希望儿子出面处理事情。这下好了，这是一下触动了儿子执着钱的心，整得他上蹿下跳， 被旧势力利用想带动我。虽然也找到了一些人心，但我感到没找到根上。于是我一边开始着手写真相信，想从法律上讲真相，一边继续查找自己最近有哪些不符合法的状态。想着想着，我突然想起那天在社保中心自己那种不正确的状态，似乎是争斗心的状态，类似于当常人时和人干仗的那种冲动心理，压不住排不掉。为什么会是争斗心呢？啊，我明白了。我最近这段时间，每次吃饭时总是看新唐人，给自己的借口是看看同修是怎么讲真相的，这一发而不可收。以前吃饭时是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解体党文化，觉着很好。这一看电视，心态全变了，看了这个节目还想看那个节目，也觉得浪费时间，也想回到以前的状态，可总是拖着不改变。特别是进入新年以来，世界发生了大变化，独裁者一个个倒台，非常吸引我，甚至做饭时都得先打开电视，上瘾了。最可怕的是自己也被带进去了，连思想都常人化了，看问题用常人的观点，你好他坏的，忘了这是一出大戏了。师父在《红银二得道明》中告诉我们，别管当朝园中事，圆满回家万事通。我把师父的要求抛脑后了，心被大戏牵着，做三件事也懈怠了，已经偏离法很远了。更严重的是，在看美国和独裁者打斗的时候，心里感到很爽，本来争斗心就去得不好，这下好了，各种争斗的因素全进入我的空间场了。我心里暗暗一惊，我不但没有抑制这个争斗心，反而在加强它，放纵它，让它变得越来越膨胀。怪不得在社保中心感到自己身体里有种冲动的感觉，压不住，原来是这个争斗心被放大了，太膨胀了造成的。还有儿子打电话告诉我这个事的时候，心里的反感也是争斗心被打动了。师父法身看见了，旧势力看见了，所以旧势力就整了这一出所谓释放证来干扰我。这是自己放松自己，不能严肃对待修炼造成的。找到了自己的问题后，我向师父承认自己的错误，归正自己，发正念清除自己空间场中的争斗心、依赖心、安逸心，解体旧势力的经济迫害，把精力又全部投入三件事中。师父用两个梦点化我，一个梦是一个不怀好意的男人企图靠近我，我趁他上厕所的时候收拾东西，领着孩子就往外跑，他从厕所出来追上来，抡起拳头就向我后脑勺砸来。我用手里提着的盛满东西的袋子向后弹了过去，他没砸着。另一个梦是一个粉红色的蝎子和一个类似大虾的粉红色的怪物跑到一起，头对头似乎在说话，我认为是两个共产邪灵。我拿起地上扫帚，似乎有点顾虑，然后就交给身边的家属，叫他把这两个坏东西打死。我理解，对应到这个空间，应该是阻挡我退休这件事的障碍已经解除了。事情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两天后，我采用论坛同修的建议，先去社保局沟通，问问情况，看看对方态度再做决定。我去了之后，一问我退休的事情怎么样了， 前台人员就找来了管我这事的后台人员。打过招呼后，我告诉小伙，我手里没有这个释放证，也可能是办户口迁移时交给派出所了。我说，对我判刑，这本身就是一场冤案，是对我信仰的一种迫害，我也不会去相关部门去开证明，他们会要求我做什么不练功的保证，签什么转化之类的东西，我不会去做的，我们都非常抵触这些东西。没想到小伙态度很好，过程中一直表示理解理解，一点也不排斥，似乎了解法轮功的真相。他还告诉我，他曾去街道办事处找过相关的信息，结果他们给他的信息不对。他又问我是哪个法院判的，我告诉他就在社保旁边，他说这倒不麻烦。我听他的意思是他去法院沟通，去拿他要的东西。我表示对他的帮忙非常感谢，谈话很愉快地结束了。他让我回家等电话。大约三四天后，社保中心打来电话，说我的退休手续办完了。通过这件事情，给了我一记棒喝。修炼不是儿戏，是非常严肃的，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众生负责。因为我们自己修炼的放松，旧势力就会控制常人对大法弟子犯罪，害人害己。今后我一定要重视起来，严肃对待自己的修炼，不要等到撞南墙了才清醒才改。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我一定会再精进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找到了今生的使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13日。我出生在一个缺爱的家庭，从小到大无论我多么努力，读名校进名企，我妈妈从来没有一句夸奖，只有打压。小时候我甚至怀疑我是不是亲生的。从小就自卑敏感的我，在后来人生中遭遇一连串的重创打击后，得了严重的焦虑症和抑郁症。我一次次地问自己，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无形中有一股力量指引着我去寻找答案。第一部分，我终于找到真经，欢喜满满。从小我喜欢看书，我买来一堆中外知名的身心灵畅销书作家写的心灵疗愈的书，包括各类儒释道宗教的书。我尝试在书海里找到答案。我是理工生思维，重视逻辑思维和科学分析。当我理性地翻看这些身心灵读物后，初看似有疗愈心灵的鸡汤作用，细品却觉得里面的内容如隔靴搔痒，不能触达生命的根本，自然也无法解答我心中对生命真相的疑惑。201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朋友送我一本《转法轮》，我用了两天一夜连续看完了三遍，那种激动的心情至今难以忘怀。这就是我要找的宝书啊，我终于找到真经了。我翻了那么多古今中外的书籍，没有一本像《转法轮》一样能把宇宙生命奥秘的学问讲述得如此深入而又那么的科学严谨。第三天，我主动找到朋友，请他们帮我把党团队都退了，我主动找他们赶紧教我练功。得法前，由于自己常年忍受各种高强度的工作学习生活压力， 导致自己年纪轻轻就落下了一身病，肩周炎、颈椎病、胃炎、乳腺囊肿、妇科炎症、偏头痛等等。我办过各种健身卡、私教卡，办过针灸年卡，花了好几万却治标不治本，身体的毛病好了又复发，反反复复，十分痛苦。我走入修炼本身并没有想要给自己治病，我主要是想获得精神的支柱。但神奇的是，在我练功不到半年的时间，困扰我十多年的老毛病竟然全都奇迹般的消失了。有一次我清楚地感受到一股热流从我的头顶上通透全身直到脚底，那是师父在帮我灌顶净化身体。不到半年的时间，师父就帮我把身体彻底调理好了。得法前我总是郁郁寡欢，很多朋友说我总是一个苦瓜脸，得法后我变得爱笑了，朋友说我的表情变得柔和了。那是明白了生命的真相后才能体悟到的超然的快乐。我还经历过几次非常危险的撞车事故，整个车尾都报废了，每次车辆修理费都上万，但我本人毫发无损。但在当时我整个人被吓得直接愣在马路边上嚎啕大哭，事后冷静我才缓过神来，这都是师父的法身在保护我啊。我心中非常明白大法是如此的珍贵而美好，但由于自己不争气，学法不深，一度迷于名利情，意志力太差，惰性强，怕吃苦图安逸，也没有重视发正念，任由思想业力和旧势力的肆意干扰。是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捞起来，对师父我感到用尽世间的语言都无法表达我的感恩之情。因为安逸心和怕吃苦的心，直到前两年我才开始忍受断腿般的剧痛练习双盘。也是这个时候我开始重视学法的质量，开始有意识地觉察自己的心。我把自己身上关于名利情的所有执着心和欲望一一罗列写下来，写完我自己一身冷汗。我能觉察到的执着心居然就有30多个。有些执着心表露得很明显，例如名利心、争斗心、妒忌心、好胜心、怨恨心；有些隐藏得很深，例如依赖心、安逸心、私心、怕孤独寂寞的心。我还特别提醒身边的同龄同修，如果看到我自己没意识到的人心，请他们帮我指出来，避免我有盲区。我开始在日常的一丝一念中有意识地觉察自己的心，我时不时地对照自己的执着心清单，看看自己这段时间哪个人心减弱了，哪里又有新的执着。慈悲的师父看到我实修真修的决心，常常在梦中点化我。有一次我梦到自己背着一个很重的背包在操场上奔跑，眼看快到目的地的时候我跑不快了，这时候我甩下背包，我的身子变得好轻盈，我越跑越快，慢慢的我看见我的双腿离开了地面，我飞到了空中。我明白这是师父在梦中点化我，只有放下执着心包袱，才能浇去满身的业力，才能轻装上阵，抓紧实修，这样才能更快地提高自己，升华自己。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双盘1小时几乎不痛了。我终于克服了多年来对双盘的心理恐惧，也许是师父看到我去掉了一些怕吃苦的执着心，师父帮我把这一部分的业力拿掉了。懂得实修后，我心得自在，看淡了世间的得失，降低了物欲。修炼之前，我的个性因自卑而生傲慢，性情暴躁， 现在更加平静随和。以前我喜欢买大牌护肤品、进口保健品做保养，但皮肤依旧暗沉，毛孔粗大，身心疲惫。现在的我不讲究，只用基础护肤品，皮肤却更加光滑紧致，身心健康，吃保健品的钱都省了。以前我有洁癖，不喜欢厨房，也很少做家务。修炼后我明白了，传统文化里女性正常的状态就是应该温柔贤惠，不能太刚硬。现在的我喜欢上了做饭，到哪都会帮着做家务洗碗。过年回老家，亲戚朋友总开玩笑说我的表妹们都像我的姐姐，我更像是妹妹，他们觉得我活得越来越年轻。沐浴在法中，是师父的法理一层一层的洗净我，那种幸福欢喜难以言表。第二部分，破除党文化和极端思想。生长在邪党文化之下，心灵被党文化毒害得很深。得法后好几年，虽然知道大法的真善忍是衡量好坏的唯一的标准，明白自己累生累世带来的业力和各种执着心需要不断修去，但没有意识到脑袋中依然装满了党文化的那套脏东西而不自知。我以为自己的负面思想只是源于社会竞争激烈、工作生活压力大导致的，直到我认认真真地看完酒瓶，我才意识到原来自己骨子里有那么多党文化的思想。例如，做事容易走极端，不负责任，爱糊弄事，功利心强，急功近利，好斗，一下就爆发出来才痛快的性格，这些都是党文化的毒瘤。我有用心学法，不断同化大法，才能彻底洗净自己。得法后，我感受到大法的纯净和美好，感受到同修们的真诚和善良。相比之下，身边的常人环境污染太重，单位同事勾心斗角，亲戚朋友虚情假意，言不由衷，受党文化极端行为的思想影响，我在得法后好长时间除了工作应酬，几乎不参加常人朋友聚会，只参加同修们的聚会。我感到在这片净土上才能自由舒服的呼吸。得法初期，我为了获得精神满足，只愿接触同修们，讲真相也只给亲人或我在乎的朋友讲。这种极端的思想其实就是一种私心。随着我学法的深入，不断地修去人心，我在读转法轮的时候，佛道神向我展现大法更深层的法理内涵。我悟到了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杀人放火，栽赃陷害正法师父和大法，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深受大法恩泽，如果只顾个人修炼得到好处，而不站出来为师父和大法说句公道话，讲清真相，这就是极致的私心，更谈不上修出对众生的慈悲了。我悟到了只有正常的在常人中修炼，产生的社会关系和矛盾才能给我们足够多的机会提高自己，消业去心。只有在常人中修炼，我们才有更多机会接触有缘人，讲清真相，救度有缘人。当我沉下心来把50多本法认认真真看完两遍，有一天我突然悟到，我前半生所有经受的苦难，我曾经的迷茫和抑郁，不都是为了帮我找到今生的使命吗？我曾经在迷茫中寻找人生的意义，我终于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悟到了今生的使命就是修好自己，助师正法。我悟到了身边的朋友、同学、同事及各类有缘人都是通过各种方式与我结缘，来听大法真相来得救的。我如果疏远他们了，我哪来的机会跟他们讲真相呢？我怎么助师正法呢？当我意识到自己的人心和极端思想，我重新回到了正常的常人朋友圈中， 正常的参加各种活动，平衡好同修和常人的一切社会关系。但现在我参加各种活动，出发点跟以前完全不同。我知道时间宝贵，常人的社交都是为了给讲真相做好铺垫的。第三部分，提高自己，讲清真相。我开始在各种节假日走亲访友或各种聚会中，结合聊天的情况切入话题讲真相。有些朋友明真相后还主动邀请我教他们练功，我都是一对一面对面讲真相。这两年我给身边的朋友们退了几十个人，数量虽然很少，但通过讲真相的过程，我深深体悟到自己很多人心在一层层的修去。我悟到了讲真相的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心的过程，一层一层的修去私心、怕心、功利心、顾虑心、急躁心。我也慢慢悟到了深层法理内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当我发自心底的想要真修实修，想要助师正法，当我有了这个愿望，师父会帮我安排合适的机缘，一切随机而行。有一次我去异地办事，我心想跑那么远办事，要是能给那里的朋友讲真相就好了。最后找到了一位只有一面之缘的朋友，我尝试联系他，不知道他是否愿意和我见面。毕竟我们只是几年前初次相遇，日后并没有深交。我主动联系他，没想到他居然还记得我，而且非常热情地邀请我去他那玩。办完事我们见面了，一边吃饭一边聊天，我想着怎么找话题，他主动跟我说，我有一个朋友的妈妈，80多岁的老太太，听说她在家练法轮功，老太太一家人看起来都很有福气呢，但法轮功到底是啥，为何都不让练呢？我顺势给她讲真相，一开始她说原来是这样，但她不想三退，她觉得她没做亏心事。我马上反应过来，她以前说过，读过很多佛经，他还供着各种佛像，他背后肯定有乱神的干扰。于是我打开微火视频让他看，他看着真相视频，我在一旁发正念清他背后的乱神干扰。他一看完连忙让我赶紧帮他退了，我说等我回去了就帮你退，他还再三叮嘱我可千万别忘了。人明白的一面是懂得善恶是非，相信因果报应的。那天朋友的妈妈刚好也在，阿姨在一旁也听懂了真相，阿姨更加激动，天啊，我们以前都被蒙骗了呀，原来是这样的啊，中共太残暴了，怎么这么陷害佛法修炼呀。出乎我意料的是，阿姨直接问我，姑娘，我想学这个功，你能教我吗？我高兴地说，阿姨，您可真有福气啊，可以，我教您。我手把手教阿姨五套功法的动作，阿姨学得非常认真，很快她就把全部动作学会了。阿姨刚学第三套功法时，她就说，她感到全身暖烘烘的，很舒服。我把师父的讲法录音、教功录像等学法资料都拷给了阿姨，并嘱咐一定要多学法，多听师父的讲法录音。阿姨小心翼翼地收好资料，那一刻我能感受到阿姨如获珍宝的喜悦，她笑得合不拢嘴。离别的时候，阿姨竟然还对我说了一句，姑娘，你这样传功会积功德哦。我开心的愣了一下，我感觉这像是师父借阿姨的嘴来鼓励我的，我心底明白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我只是动动嘴皮动动手脚， 我从没想过要积功德，我只想听师父的话，做好自己，助师正法。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就是走向圆满的修炼之路。我深知自己还有太多人心和欲望没有去掉，一路走来跌跌撞撞，摔倒了爬起来继续，慢慢的变得更加成熟。以前我们公司每年都习惯在年初制定年度目标，今年开始，我在心底给自己制定的年度目标就是做好三件事，其他所有的事都是为了做好这三件事而展开，修炼也会有结束的一天，在剩下的有限的时间里，我会提醒自己和同修们一起必学必修，精进不停，正念正行，不断修去人心，带着在法中证悟的智慧，理智慈悲的给有缘人讲清真相，救度有缘人，兑现史前的誓约，随时回家。今年是我得法的第十年，我明白的一面深深的知道我是何等的幸运，我想把自己的修炼感悟分享给有缘人，真心希望有缘人切莫错过转瞬即逝的万古机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得法的几点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10日。我从2016年开始背法至今已有十年了，十年的背法得法中体会很多，下面我就把比较深刻的一点体会写下来和同修交流。一、执着心减弱。背法初期背得特别慢，杂念特别多，干扰特别大，有时候不太长的一个自然段背将近一个小时都背不过来，总有放不下的事干扰，我就尽量的让自己注意力集中的背法，排除杂念，抑制那些不好的念头，每次这样做下来后，我都觉得浑身轻松，好像心情也变好了。慢慢的，我背法时的杂念就越来越少，我也发现自己的执着心都弱了很多，不是一方面的执着心，是所有的执着心都在减弱。遇到过心性观的时候，以前觉得很生气的事情，或者是自己平时看着不顺眼的事物，现在不怎么动心了，过关容易了。二，修去妒忌心，出了慈悲心。以前看到别人有了什么不好的事，自己心里虽然也同情，但是还是有一点快感，把别人的不好来证明自己的好，觉得自己比别人强。现在那种心理没有了，完全是同情怜悯，有时还十分难过。看到别人有好事的时候，以前并不是完全由衷的替别人高兴，总觉得心里酸溜溜的，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现在是由衷的为别人高兴，我切实的感受到慈悲是一团物质，很祥和。三，遇事知道怎么在法上做。以前很想遇事都在法上，可是不知道怎么做才是符合法的，所以做的事大多数都是常人化的，体会不到大法的神奇，不能证实法，对师父的慈悲体会的也少，现在遇到事情大多数都能够想起师父讲过的法，知道怎么去做是对的，知道守住心性的重要性了，守不住心性的时候越来越少了，越按法的要求做，就越体会到大法的殊胜美好和神奇，也深深地体会到了师尊的佛恩浩荡，能证实法了，救的众生也多了。总之，背法的体会太多了，
这里不一一叙述了。师尊在法轮大法义解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建议中说，现在长春能有上万人在背书，他们现在学法形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坐在那儿开始学，不用书，他从头开始背书，停下，另一个接着背，一点都不会差的，一个字不错的接着背，然后你背一段，他背一段，这样接着背。30年前，长春同修都达到了这个背法的水平，自己觉得比同修差得太远了，后悔自己没有早开始背法。我要努力达到法的标准，多证实法，多救人。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